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悉尼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成员袁敬东博士。袁博士你好。
你好。
中国外长和十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在斐济举行的会议是未能够就一项全面的贸易和安全协议达成一致，这是否是意味着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的外交政策方面是败回了一局呢？
从这个形式上结果来上来讲呢，起码就是说给了澳大利亚的这个工党政府嘛，好像给他一个喘息的机会吧。因为过去可能联盟党政府呢对这个南太的这个捉岛这个政策呢并不是那么得力，特别是对那个南太岛国的对气候变化的关切呢，上一届的政府好像并不是那么重视。那么工党在反对党的时候一直就是批评这个政府的这些政策，觉得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把这个南太这个国家呢实际上最关切的问题呢没有放在他这个外交政策，特别是南太是他的近邻嘛，就是说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文化各方面的社会啊等等各方面的这种关联嘛联系，所以呢澳大利亚应该是把比如说东盟国家南太啊这些国家作为他外交中的一个比较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而这个上届政府没有做到。那么这一次黄英贤就是就任外长以后去了一趟东京，参加了这个四方安全对话，马上就是马不停蹄就去了斐济啊，那么在南亚好像是那个合作论坛上面就发表这种讲话了啊，就是强调就是说澳大利亚和南亚的国家是这个近邻是伙伴，那么本届政府呢就会更加注重和关切南亚这些国家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在气候问题上。当然王毅之行呢就是说这次没有达成一个就是说中国与太平洋岛国这个十国签那么一个非常广泛的这么一个系统的这么一个从安全啊经济啊方方面面的一个协议。双边上来讲，第一个和所罗门群岛就是正式签署那个双边的这个经济安全协议，那么和其他的一些这个岛国呢也有双边的这种可能是更注重在这个经济合作方面的这个协议吧。那么中国也本身政府就是也出台了自己的一个对这个南太平洋岛国的这个立场文件，就是说还是强调就是要这个双边的这个关系是有这个是合作性的啊，是有这种发展这个潜力的等等。我觉得呢就是说中国可能这次推出这个全面的这么一个完整的这个协议呢，可能有点操之过急吧，把这一揽子全放在里头，好像就是说你要是能也愿意接受经济援助的话，那你可能也在安全合作上面我们也应该有这方面的这种一些协议。这样的话那个岛国呢实际上是在这方面呢可能他还是比较犹豫不决的。所罗门群岛那个双边协议的文件透露出来以后，四月份澳大利亚、新西兰啊，包括美国都好像就是反应比较强烈了，也施加了一些这种压力吧。岛国中的其他一些成员国也公开出来持反对的意见。那么其他的呢，就是说领导人就说我们欢迎啊这个经济合作、投资啊各方面的关切，但是我们最关切的是气候变化，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可能会海水淹没的，就是我们无法再生存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根本不太关心，而且呢比较这个反感吧，对这种说把这个提升到一种什么地缘政治这种竞争上面我们是比较不赞同的。另外呢这些国家呢他们有一个叫原则，就是必须一致同意，那么有一方反对的话，一个国家反对的话，这个就无法形成一个起码是作为一个联盟这个论坛的这个一方整体的话是不能和中国签这样的一个宽泛的这么一个协议。所以这也是解释出就是这个最后这个协议 没有达成的原因。
接下来气候变化也不是说一个简单的承诺或者说一个姿态它就是可以达到一个解救这个太平洋岛国的效果，所以你感觉这在接下来澳大利亚还需要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实质性的动作？
从这个资源上来比较的话，当然澳大利亚无法和中国这个抗衡嘛，中国可以拿出很多钱出来和资源来这个资助这个南太平洋的岛国了，但是澳大利亚呢和南太平洋岛国那种比较渊长的这个历史，实际上你要从这个官方这个援助发展援助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澳大利亚仍然是该地区的最大的这种援助的这个国家，那么中国呢，当然它的总体的这种什么投资啊或者各方面的，就是说比如有利息的一些贷款方面，总体的这种投入资源上面是比较大，但是中国呢，从如果我们用这个 OECD 对官方发展援助的定义上来确认的话呢，澳大利亚还仍然是这个该地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援助。
共党上台之后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会变得更加的把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战略意义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在外交政策上面，特别是在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政策上面，是会有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吗？
我觉得会有的，就是说和这个上届政府不同的是，他不仅会说也会去具体去操作。像这个工党在这个竞选期间呢，已经就是提出就是工党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的三大这个支柱，就是说美澳那个同盟，然后就是联合国，然后就实际上这个地区这个多边的这种机制，所以呢工党历来呢从80年代以后就把亚洲定为它一个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工党我觉得会不仅是这个强调这个南太国家对澳大利亚这个关系的重要性，可能也会在力所能及的这个条件下呢，可能会做一些实施，这样来挽回一些这个影响。对于南太这个岛国来讲呢，实际上大国的这个竞争呢，也给他们创造了一种这种机会，就是说他们可以留意于各个大国之间来获得更好的这种比如经济援助啊和其他的方面对他们国家发展有利的物质基础吧，因为这些国家都竞争嘛，都要来从用一个不好的这个语言来讲的话拉拢啊去南太平洋岛国，所以给他们创造一种机制。当然气候变化呢，我觉得就是说确实这个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会比较重视，可能他们已经建议就是说可能在未来呢和南太这个岛国呢共同举办这个全球的政府这个对于气候变化的这种论坛吧或者会议。
工党上台之后，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工党有没有一些姿态在和中国的关系上也会有一些对话的空间呢？
我觉得可能有几个方面吧，和上届政府会有不同。第一个，他不会不时的把这个批评中国挂在口头，就是说对中国说三道四啊等等这些方面呢，可能他会不会像上届政府那样。第二呢，就是说可能会在一些多边的这个会议，下半年会有一些这个地区的多边会议，那么这个多边会议上面呢可以创造一些机会来使这个中澳双方的这个官员呢进行一些接触啊，或者是非正式啊，或者是这种就是会议下的一些接触，来打开一些局面。第三呢，就是工党政府呢可能他还是希望就能看到中国方面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这个调整，政策的调整，比如像澳大利亚政府关心的他的一些物品呢出口产品在中国这个高税啊，或者说会禁止进入啊等等，对于澳大利亚这种出口行业带来的这个损失，他希望就是中国呢在这方面能有一些调整。比如这个总理在东京就说了，就是说他觉得这种制裁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呢，在短期内呢，我很难看到就是说双方关系有很大的这种突破。但是呢，就是说可能双方的关系已经降至为最低点冰点了，现在可能需要 时间和双方的这个领导人他们的智慧啊和他们对本国国家利益的切实的这个考虑，来这个做出这个互相互动的这种举动，来逐渐的改变这个两国的关系。那么年底呢是中澳建交50年12月，但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些姿态方面的一些，比如搞一些纪念活动啊，也可能不是说最高级的吧，起码政府的一定的这个级别的举行一些纪念活动，来表达一些这个善意吧。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悉尼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成员袁敬东博士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你。
好，不客气，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